好，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那彼得后书第一点，我想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这是彼得即将要殉道的时候，他所写的。因为你如果读第一章的第十四节，第一章的第十四节，他说：“我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这帐篷就代表他的肉身啊，他快要脱离了。换句话说呢，他即将要殉道。所以，在一个即将要殉道的人，要死的人，他最后的临别赠言，这是在他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彼得后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那彼得后书的对象是谁呢？跟彼得前书是同一班的人。因为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所以他是讲了同一班的人，因为跟第一封信跟第二封信是同一班的人。那我们上次讲过，这些人呢，当然也包括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在地上寄居客旅的。所以这个书信呢，今天也是对我们很重要。你想想看，彼得一生跟随主，到他快殉道的时候，如果他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那就是这一卷书。所以这一卷书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这一卷书里面，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负担，他一直要把神给他最重要的托付要来告诉我们。当他要告诉我们的时候呢，他特别要提醒我们，所以他好几次提到提醒。你看第一章的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你们已有的，你们在已经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换句话说呢，其实彼得从前就跟他们讲过，但现在他快要殉道了，他觉得还要再提醒，因为太重要了。十三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不仅提醒，他还盼望激发他们。激发什么呢？你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在原文就是纯洁的心，向着神非常的纯洁，非常单纯，没有掺杂，整个心是完全向着主的。这是他盼望呢，在他讲到他的重点的时候，神给他特别托付的时候，他盼望能够激发他们，鼓励他们，这个诚实的心。所以他在这里接下来就特别提到他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特别的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呢？就是神国的事情，有关于神国的事情。他盼望这些弟兄姊妹不但认识神的国，而且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第十一节所讲的，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是他写后书最重要的点，也是对我们说的，因为主快要回来了，他要在地上建立国度了，我们有没有在这国度上有份，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这也应当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晓得神在新约特别重用三个仆人，主要有三个仆人，一个是谁呢？彼得。我想我们都知道，当主拣选彼得的时候呢，彼得正在撒网捕鱼，所以呢，主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他正在撒网，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一撒网就三千人得救，又一撒网五千人得救。而且你记得彼得曾经做过见过一个异象，就一块大布从天上垂下来，对不对？那边有好多的野兽啊、昆虫啊，然后有声音跟他讲：“彼得起来宰了吃。”所以你看这个布里面呢，都有各样不洁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是他把从外邦，包括我们在内， 都把我们补进来啊，进入神的国。那第二个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重用的呢，就是保罗。我想我们都承认保罗是主特别重用的仆人啊。那保罗的一生呢，就是支帐篷。你现在有一块大布，这个布要把它支撑起来，变成一个帐篷啊，这需要向保罗的指示。当有人进入被呼召进入国度的时候呢，需要有被建造起来，所以保罗是做建造的工作。那第三个呢，我们晓得就是约翰。约翰主在遇见他的时候，他在补网。所以当这些前面的使徒一个个过去的时候呢，只留下约翰还在世上。那时候约翰已经到九十几岁了，所以他写他的书信啊，约翰的书信或是启示录或是约翰福音都是他九十几岁写的。因为那已经来到了第一世纪的最末了，许多的异端都已经进来了，许多的各样的学说都充斥了教会，所以彼得在写约翰在写书信的时候，特别把我们带到起初，所以你看他的书信也好，你看他的那个福音书也好，都把我们带到起初，让我们再回到根基上面。所以你把它整个简单的来说呢，你会发觉，如果你读彼得的书信，你发觉彼得很注重神的国。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发觉他注意的乃是神的殿。你读约翰的书信呢，你发觉他注意神的家。当你讲到国度的时候，你看彼得的书信，他讲到国度，讲到怎么被建造成为神的殿，你看见在这里有保罗的指示。但你讲到家的时候呢，讲到爱的时候呢，你看约翰的时候就讲到神的家，讲到神的爱，所以这是在新约圣经上给我们看见这三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分别在他们的书信里面的重点。那彼得所提到的乃是神的国，因为彼得一生跟随主，他发觉主很注重国度。因为当主一开始传道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提到就是国度。然后当他在教导门徒怎么祷告的时候，主祷文说什么呢？愿你的国降临。所以什么是神的国呢？神的国有一天要降在地上。神的国呢，就讲到神的权柄要的确是行在地上，神的意志要行在地上，同在天上一样。事实上，今天这个地上的国呢，也是神在掌权，但是地上的国呢，都随自己的意思，没随神的意思在那掌权。所以有一天，这地上的国度，要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要一直到永远。所以有一天这个国度要降临，所以我们都应该有个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但是呢，主耶稣在地上也曾经提到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神的国就广义来讲，有一天他要降临到地上。就狭义来讲呢，今天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所以什么时候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性格，神的生命，神在我们身上的确有权柄有能力的时候呢，那就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所以这是关于神的国狭义的讲法，所以神的性格得以彰显的地方，也是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可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主耶稣特别提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才能得着。所以如果我们不努力，我们不可能进入神的国。到有一天我们可能要爱哭切齿，所以神的国是需要努力的。但这个努力呢，意思我们刚才就讲到，就是向着自己那种强暴，那种暴力，就是说他不是对别人强暴，那是对自己强暴。就是说呢，我愿意放下自己，我愿意让自己被破碎，我愿意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成就，这个就是你要进入国度的条件。所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一听到这些话呢，我们就发觉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也太懒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话并没有停在这里， 因为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你发觉一方面呢，进入神的国标准好高哦，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达到。但另外一方面呢，神又给我们应许，他说你们的父乐意把这个国赐给你们。那怎么办呢？所以神为了要把乐意把这个国赐给我们呢，他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宝贵的应许。这就是呢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因为神为我们做了好多的事情，希望我们每一个你们小群你们这小群不要怕，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要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做了多少。当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应当有的责任，所以一方面神乐意，一方面神也做了很多的预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责任来进入。所以这就是彼得在后书的时候一再的提醒，一再的激发诚实纯洁的心。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神到底为我们预备了什么，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有了神的预备，有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好，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是问安，就像其他的书信一样，它有问安。那 这个问安里面呢，我们稍微注意 几点就好。第一个，他特别提到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那这里讲到了仆人，彼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在原文呢就是奴仆，奴仆就是说呢他没有自己一点的权利。今天你做仆人，你可能来上班帮个家庭打扫，打扫完了呢你回家了，你还是你自己。但奴仆呢却是完全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自由，完全听他的主人。所以彼得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主用重价给他买回来，主对他有绝对的权柄，而他也愿意绝对的顺服，这是彼得。所以他讲到他是仆人。接下来就讲到使徒。使徒是什么呢？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神差遣了他，我们的主差遣了他。所以只有当我们顺服越多的时候，主能用我们的越多。如果你是一个奴仆，主就能够让你成为一个使徒所差遣的。我们顺服的少，他能用我们就少。那彼得特别提到他的名字是西门彼得，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还没有遇见主的名字，彼得是主给他取的名字。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他怎么样从一个旧造属亚当的生命呢，进入了那个属神的在基督里面那个新造的生命。换句话说，他给我们看见他从前是如何的属亚当，如何的败坏，今天呢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能够有新造的生命。也提醒我们，我们天然就是一个败坏的人，特别在神的光照底下我们真是败坏。但是他提醒我们呢，神怎么在他身上能够把他从西门做成彼得呢？他也同样能做我们，把我们从我们最卑贱的地位带到荣耀的地位。然后他说写信给他，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有信心，我们都得着了跟彼得同样的那个宝贵的信心。如果你注意彼得的书信，彼得很喜欢用宝贝、宝贵、宝血，在这里你看有宝贵的信心，后面还有宝贵的应许，之前还有说那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彼得很喜欢用这个宝贵，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尝受到尝到了主恩的滋味，真是宝贵。所以今天他提醒我们，我们也有这个宝贵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已经得着了。 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的认识啊，不是头脑的认识，知识的认识。这里的认识呢，乃是在生命中，在经历中，我们真认识神。这种认识呢，使我们能够多多的得着恩惠跟平安。所以我们认识主越多，我们得着的恩惠跟平安就越多。我们认识的少，我们领受的就少。并不是神偏心，神都给了我们，而是说当你认识的越多，你就支取的越多。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特别提到认识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远的生命，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他，认识神，认识主，我们就更多的经历他的恩惠，经历他的平安。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是问安。好，第三第四节呢就讲了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非常的宝贵。一件事情呢是讲到神的神能，神的神能。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呼召，神的呼召。第三个呢就讲到神的应许。这三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有了呼召，然后神给我们应许。当神给了我们应许呢，他确定我们能够得着呢，他就给我们神能，神的能力。所以这三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一个，他呼召我们，他用什么来呼召我们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他是用自己荣耀跟美德召我们的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呼召这件事情我们认识的不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某某人被呼召做传道，某某人被呼召去了什么地方，那这种的呼召呢是也许是少数人的，神对少数人的呼召。但是呢这里的呼召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那他呼召我们什么呢？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什么叫荣耀？荣耀很难形容。什么时候你发觉荣耀的时候呢？你发觉主都在哪里？所以荣耀呢是说到主的自己，美德呢是说到了主的性格，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性格的彰显，这是美德。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神呼召我们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换句话说，主在我们身上有个呼召，他要把我们呼召怎么样呢？带进他的荣耀里面。你看我们本来非常卑贱的，我们像虫一样，但是呢神是这么荣耀的神，他有个呼召向着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把我们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他要把我们呼召呢进入他的美德。我们原来呢都是从世都是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但神呼召我们呢要进入他的美德，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是神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所以第三节第四节就第一个就提到了这里有一个神的呼召。那这个呼召对我们来讲太荣耀太高了，他怕我们会够不上，所以第四节马上就提到了神的应许。你知道神的应许呢就是保证我们可以达得到，所以呢他接下来就说因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呼召的缘故呢，他就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所以要把这个应许赐给我们。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一方面你看他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跟美德，一方面他给我们应许呢，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我们能与神的性情有份。好，他有了呼召，有了应许，接下来就是神的能力了。因为我们知道神要让他的应许来成就呢，必须要靠神的神能来做。所以神怎么做呢？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 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所以他把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我们绝对活不出神的样子来。你发觉鸟有鸟的生命，因为鸟有鸟的生命，所以它能飞。我们里面没有鸟的生命，我们飞不起来。鱼有鱼的生命，所以鱼能够在水里游。所以没有鱼的生命，你就不能够在水里面游。所以你就看见了，当我们真的要能够进入神的呼召，得到神的应许呢，你必须要有他的生命。所以神的神能已经把生命给我们，而且把什么呢？把前进的事，前进就是进前的意思，就是向上。你有这个生命呢，你就能活出神的样子来，你那个潜力已经在了。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你看第三节第四节讲得非常好，因为他为了要把我们丰丰富富的带进神的国，他告诉我们，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在这里呢，他就首先有一个呼召，然后有一个应许，然后神的神人要把它做成。但是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的确是由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神做了他那一部分，那有一部分是给我们来做，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做得到的，所以他才叫我们去做。因为他已经在前面做了他该做的，我们才有办法做到后面的。如果没有前面这三点，我们怎么做也没有用。有了这三点呢，还有我们要的责任。所以第五节他就讲到，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好，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就是神已经做了他那一部分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要尽我们该尽的这一份。神给了我们应许，仍需我们去得着。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这些地都已经赐给你们，但是呢，你们还需要怎么脚掌所踏之地，意思说你还要自己去经历。而且你看见约书亚他们的确仇敌很凶狠，但他们每一个仗都打。所以前面当你看到后面加上加上，你会发觉就好像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凭着神的应许你可以做得到。所以他要我们殷勤。那什么是殷勤呢？我们再说，这殷勤绝对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乃是呢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跟带领。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顺服圣灵的引导跟带领，我们慢慢的生命呢就自然的长大成熟，就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很注重的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事物，我们还要注意什么？我们里面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要注意圣灵微小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注意，甚至不注意良心对我们的提醒，结果慢慢我们就变成迟钝。所以我们要注意，圣灵会有约束的，圣灵会有管制的，圣灵会有引导的。所以但这并不代表说我们一听到你就要往里面去看圣灵有没有感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要进到就常常与主保持连结、常常亲近主，然后自然的一下圣灵有一个感动，这个时候呢你就提醒我们。所以这里的殷勤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带领，慢慢的我们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就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呢，都是生命长大成熟的人进入的。神的国呢，不是小人国，神的国不是幼稚园，神的国不是旁边一大堆 baby。 所以我们要脱离那种属肉体的婴孩的阶段， 我们生命要慢慢长大成熟。所以从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了属灵生命成长的八个阶段。属灵生命成长的八个阶段，你会发现这八个阶段呢是怎么开始呢？从信心开始的，到什么结果呢？到爱。所以从信到爱，这是属灵生命的八个阶段。好，讲到信心，我们有没有信心呢？你读，如果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边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我们的信，但这些呢都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蒙了恩典，我们也都有信心，神已经把这个信心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不能说没有信心，你有信心。所以在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边特别提到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得着了这个信心，而且这个信心非常的宝贵。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信心呢？我们不是没有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但信心要进步的，信心是从信以至于信，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的信心会成长的。信心，主说你只要有芥菜种这么大的信心就好，所以芥菜种你们如果见过的话非常的小，换句话，信心不在乎大小，信心在乎活不活。芥菜种的信，那个种子呢是活的，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活，必须要有功用。那怎么样让信心活，怎么样让信心有功用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要常常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信心跟我们常常仰望、常常注视主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在里面的眼睛常常仰望主，这就是信。当我们常常跟他连结的时候，当我们在亲近主、读经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好像在看着主，就好像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样子呢，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信心是要这样子常常的注视主。为什么我们常觉得没有信心呢？因为你常常注意你自己，你常常注意你自己就没有信心，你常常注意环境，这环境都把你吞吃掉，就没有信心。你常常看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也没信心，有些弟兄姊妹你看他你很有信心，有些弟兄姊妹你看他你没有信心。所以我们的眼睛不要随便看，眼睛要有一个目标。所以圣经上讲到什么呢？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在原文就是如果你们的眼睛若单一，就你单单的来看主，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眼睛昏花，你就在里面就黑暗了。我们现在常常都戴老花了，为什么戴老花呢？因为我们一看就两个焦距就花了，对不对？我们又看出又看环境，你看我们就花了，我们就不行了，里面就黑暗了，就没有信心了。所以信心已经有了，但是信心怎么样让它活有功效呢？常常看主，常常的来看主，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如果你这样的操练的时候 你每一次看看错地方了，看到环境，看弟兄姊妹，看自己，赶快回来。如果你这样子操练的话，就发觉信心一点都不抽象。有很多时候把信心变成一个很抽象的名词，你会发觉信心很实际，一点都不抽象。信心的信心呢，它的发展呢，就一定带下行为。有了信心就会有德行，所以就会有，所以信心结果一定是会有的好的行为的。所以呢，我们就你越是这样子信，你慢慢就会脱离什么了。我本来我们都是不义的，你慢慢就开始活出公义的生活。本来我们都是污秽的，这时候开始过清洁的生活。本来我们可能不圣洁的，慢慢会有圣洁的生活彰显出来。所以真实的信心呢，一定是带下这个德性来，主的生命就慢慢从我们身上流露，所以这不是你去努力要去做好行为，那是你外面的自己的努力，你做一做你就灰心了，反而呢，你常常亲近主，常常跟随圣灵，接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朝着这方面来做的话呢，你就发觉自然的就有的德性。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就是这样亲近主，那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还仍然没有，但别人看他们已经有了，所以就看见呢，其实他不要叫我们看，我们只要看主。摩西与主40昼夜面对面，下山以后脸发光，他自己不知道。如果你一天到晚要照镜子来看有没有发光啊，而是没有光的。所以有光都是怎么都不看自己，都是不断的亲近出来的。所以你不要看你自己有没有德性，你只要负责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人家会看到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几年前是这个样子，几年后完全不一样。所以不是努力的，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果子树在那好努力在结果子的，很自然的，你只要有养分，有浇水以后它就能够长出果子来。所以这里呢是特别讲到，有了信心自然就给你加上德性，这神做的，但是当然我们要付代价，就是每一次我们要去懂得这个信心的操练。好，接下来有了德性就要加上知识。这里知识呢是一种经历所产生的，它对可以说是对神主观的认识，不是头脑的分析。所以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经历神，真正在灵里面遇见神，或是在主观的认识他的话呢，那都是头脑的。那头脑的知识不是真的认识神。头脑的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但是真正如果我们有对有了德性呢，你看你当你真的有了德性，不知不觉因为你有了经历嘛，你就产生了这个知识，你就对神有更主观的认识，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你要怎么样认识神呢，就是从信心，然后到了德性，然后就有知识。如果你有信心你没有德性，换句话你这个人没有改变，那你就不可能经历神。你有了改变呢，你就带下了你经历，你就发现你经历到神了，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好，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光有知识，头脑的知识呢，只是自高自大，但是你有真正对神主观的认识，在经历在生命中认识神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反而是节制。这个节制是什么呢？节制还不是你自己努力的，虽然我们在操练的时候要先有自己的努力，但真正的节制是什么？节制是圣灵的果子，记不记得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最后一个就是节制。所以事实上节制呢是圣灵的果子，是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而得的结果。所以你越是认识神，你越受他的管制。我 我们常常不受管制，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神。如果你真的认识神是圣洁的，那你就不敢不圣洁；如果你只是头脑认识神是圣洁的，那你仍然为所欲为。所以就看见了真实的知识就带下了圣灵的节制，圣灵给我们的果子就是圣灵的管制跟约束。所以我们再说，头脑的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但真实的知识对神真的认识会产生一个节制的。所以你如果你遇见过一些属灵的弟兄姊妹，或者他们真是在主面有学习的，你真的看见他们里面有一种节制，他随时受圣灵的管制，在他的言语行为各方面，甚至心思他都受管制。所以盼望我们也是这样子，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操练。也许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总是看自己不行，但是我们不要看自己，你只要注意得住，自然的是自然的产生的。好，接下来有了节制呢，就要加上忍耐，有了节制就加上忍耐。如果你真的认识神，那你就想要进前度日，那你就要开始受逼迫。所以你看见啊，一个进在神面前进立志要进前度日，你都受逼迫。这个逼迫呢，有的是从外面的，有的是从里面，因为你里面也会受逼迫啊，因为被你的自己的肉体逼迫，因为你立志行善由着你，行出来由不得你，对不对？所以你又发觉呢，圣灵跟肉体上相争，你会受逼迫的。因为进入神的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这保罗在使徒行传讲的，进入神的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但是呢，患难生忍耐。所以你忍耐是怎么来的？就这样来的。所以有很多人他没有忍耐，他说主啊，求你给我忍耐，结果主没给他忍耐，主给他患难。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得忍耐吗？你要从患难来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节制之后带下来就是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忍耐。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他这一步一步属灵的这个生命成长的阶段，就是一步一步来的。好，有了忍耐呢，要加上前进。前进或是进前就是向神，在犹内就是向神。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所以当神从一个人的肉身上显现的时候呢，人家就看见了神。所以我们的主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你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但是当我们生命慢慢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就看见了慢慢我们里面就显出了神的样子出来了，就是前进，就神儿子就慢慢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所以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第七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所以一个真正彰显出神儿子的形象的时候，慢慢的你就发觉了，你就能够爱弟兄。今天我们所谓的爱弟兄，我们只能够爱那些可爱的，有些很讨厌，我们不能爱他，我们巴不得离他远一点。但这里的爱弟兄呢，爱他是因为他是弟兄，没有任何条件，因为他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也许他现在看起来不成熟，看起来很麻烦，但是呢，这里的爱弟兄呢，就是爱不但是爱可爱的，也爱不可爱的。甚至呢，圣经上怎么讲呢？爱到一个地步，要为弟兄舍命的，为弟兄舍命，不一定是舍你真正的肉身的生命，而是舍你的魂生命。就是说，因为你要爱一个不可爱的，你里面很不舒服的， 但这里的爱呢，虽然不舒服，你愿意放下你的自己，生命，这叫生命。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就是到了这个地步，爱弟兄就没有虚假，他能够爱，他不但能够爱可爱的，他也能够爱不可爱的。爱弟兄没有虚假，并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说啊，我现在看到一个不可爱的弟兄，我跟他握握手，我就赶快走开来了。要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在前书读到，万物的结局讲，所以要谨慎自守，谨慎祷告。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在这些属灵生命操练里面，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能够爱。虽然这个弟兄不可爱，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爱，所以爱弟兄就没有虚假，能够为弟兄舍命，舍去你的魂生命，舍己，能够彼此切实相爱。如果我们碰到不能爱的，那我们就好好的到主的面前祷告，求神把这个爱浇灌给我们，因为这个爱呢，不是从我们来的，我们没有，但是神有，借着生命的彰显，就发觉了要爱弟兄啊，有了爱弟兄的心呢，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而爱众人的心在原文呢，就是爱这个字，就加上爱，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啊，你要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圣经上有曾经有讲过，如今最大的，不是如今长存的有三样，对不对？信、望、爱，最大的就是爱。为什么？因为信心。有一天你所相信的要变成眼见，也看得到。盼望呢，你所盼望的有一天会实现，但是爱呢永不止息，爱是最大的。所以这个爱就是不断的加上，那是神的爱，因为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住在爱里面，而且被爱充满。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有一句话，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接下来呢，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看，从信到爱，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的爱呢，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爱，但我们的爱常常没有根也没有基，能够爱一下又不能爱了，能够爱这个那个又不能爱，我们没有根基。但是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能够住在你们的心里面，本来基督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现在呢，他能够住在我们的魂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本来在我们心里面呢，是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在掌权，现在因着我们的信而且顺服基督，是基督因此能够住在我们的魂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在这里掌权，我们的己就下宝座，基督就坐在宝座上，这样呢，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就加上爱。好，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前面讲到这几样，第五节到第七节这几样，如果你们充充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以闲懒不结果子。就必使你们在认识，这个认识也是我们刚刚讲的认识，就是那种主观的经历上的认识，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这里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啊，就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了。这生命的果子就是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你看见这些呢，就一直的加， 但弟兄姊妹，因为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是八个阶段，就好像八个阶梯一样啊，就好像，因为我们读这种圣经，我们常常觉得生命就是说，好，我现在本来是在信心的阶段，那我过了一两年，我就到了德信了，又过了几年，我可能到了知识，然后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最后爱，啊，我们以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就要想，我现在不知道到了第几个阶段了，啊，但是属灵的生命不是这样算，啊。属灵的生命呢，好像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懂得神，你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属灵的律啊，你就要看见神在看得见的事物上他怎么制作。神常常用看得见的来让我们看，来让我们来学习看不见的啊。所以圣经上很多属灵的原则呢，他借着旧约的一些故事、看得见的历史，他把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懂？要懂得生命的阶段呢，你看神怎么造我们就好了。你知道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发育啊，被一个东西所控制的，就是我们里面的 DNA。啊，所以科学家都发觉怎么样？我们所有的怎么，我们将来会生什么病或怎么样啊？我们会长到会大概到几岁，或者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呢？从 DNA 就可以知道，受 DNA 的控制。那 DNA 很奇妙 ，DNA 的形状是什么呢？DNA 的形状是一个梯子的形状，就好像两个，你们也看过 DNA 对不对？就像一横一横的，然后呢，它是螺旋的，就一直上去的，就好像现在有一些大楼，他们的楼梯是螺旋上去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的八个阶段呢，你不要随便去看你在第几个阶段，因为它呢，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一、第二、第三到第八以后呢，就好像来到第一层楼而已。然后第二层楼呢，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懂我意思吗？它是一直不止境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不止境的嘛，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到永世还要去认识神呢。我们的神大到一个地步，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永世也没有办法赞美完，也没有办法经历完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直成长的。生命什么时候停滞的时候呢？就是人衰老的时候，人就开始走下坡了。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所以你不必去看你是到了第几个阶段，因为你就算到了第八个阶段，你要看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只是学更深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有学了信心的功课，你过了20年还在学信心的功课，但学得更深而已。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知道。好，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了，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几样呢，我们就眼睛瞎了。这个瞎不是说完全看不见了，你只是看得很短很浅，就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记得，不认识，不清楚这个救恩啊，我们已经脱离了旧日的罪，旧日的罪已经洁净了。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从信心慢慢进入爱心啊。这八个阶段啊，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啊，说出了我们就缺少了属灵的眼光。所以你记得老底家教会就这样，对不对？他觉得他很丰富了，他什么都有了。但主说你是眼瞎的，你要去买眼药膏，啊，使你能看见。意思说你要付代价，啊，付代价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啊，我们要多多亲近主，啊，多多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管制约束来提醒我们，啊，来跟随主，啊，不要只是看到近处，啊，意思说不要只注重什么呢？今生的。暂时的眼前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注重这些外表的话，我们就只有什么呢？近前的外貌，没有那个属灵的近前的实意。所以属灵近前的实意就是指着这些一个一个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只要在主的面前学习，我们都会长进。学习的 我们如果越懂得来跟随主啊，越付代价，越舍己呢，我们就走得快一点。也许我们还没有这么绝对，但是我们也在进步，我们慢慢的在长进。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我们都有什么呢？都有这个恩召跟拣选。但是我们也要记得马太福音22:14，主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有蒙召了，都应当是被拣选的。但是为什么会落在一个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呢？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在基督里呢，我们生命的长进就很重要了。只有在基督里生命的长进，才能使我们坚定不移。在这个蒙召跟拣选的事上能够坚定不移，我们就不至于失脚，不至于滑跌。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彼得的心在这个地方，他要殉道之前他讲了这些话。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呢，11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彼得真正他的心需要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晓得根据马太福音7章告诉我们，到那一天很多的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错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呢？他们就没有这些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生命。所以真正最重要的是生命的问题。我们可以生命不长进，但我们可以为主去传道。我们甚至有这个恩赐赶鬼行义人，但是我们生命不长进，我们没有办法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告诉我们啊，因为我们彼得知道，然后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已经从黑暗的权势底下把我们带进了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都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被这个爱激励，甘心乐意来顺服基督在我们身上那个权柄。如果我们懂得让他的旨意先通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慢慢磨成神儿子的样子的话呢，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国在我们里面，他已经在我们身上圈了，所以到那一天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让他掌权呢，我们那一天就不能进入。所以生命的改变很重要，所以生命这8个阶段这是很重要的阶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内在的生命的改变长进很重要，我们不能光是忙着外面的服事，这需要的，这绝对需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服事呢就没有根基了。真正的服事，真正的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这个生命我们是先住到先进入幔内，我们才能出到营外，先住到主里面，我们生命的改变呢就带进了那真实永远的那个服事。所以这是彼得在后书里面特别讲到，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12节告诉我们，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的提醒你们。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呢，已经晓得这些事了，现在我们也都晓得了，而且呢，已经在真道上坚固了，这个真道就是真理上，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真理了，我们也坚固了。 但是呢还需要常常的提醒你们，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被提醒。所以每一次我们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都要常常提醒这个事，而不是聊天啊，就要常常注意这些事情啊。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彼得自己时间不多了，所以他里面有一种紧急感迫切的感啊。他说并且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曾经讲过，你年幼的时候自己束上带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要去的地方，是讲到主要殉道说的。所以他知道他现在时候到了，他知道主耶稣指示过他的。所以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所以盼望这，所以他写了这封信，盼望他人虽然不在了，但他话还是留下来。好，从十六节开始一直到末了二十一节，他提到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讲什么呢？就讲到神的国是非常的实在的。因为今天彼得可以对我们说这样的话，他说他盼望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可是呢很多时候很多的人会觉得神的国在哪里啊？会降临吗？有神的国这件事吗？这个世界已经那么多年了，应当是继续下去啊。所以很多的人，很多不信人这样想，很多信的人也不知道有神的国。所以彼得接下来就讲了两件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啊，从十六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呢，他有两件事情证明有神的国。第一件事情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十六节开始是他自己的经历了啊。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你看十六、十七、十八这三节就讲到彼得自己亲身的经历。那我们知道这里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章所讲的话，马太福音十六章最末了，主曾经对那些门徒说，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他还没有尝死味之前，他要 见到神的国。所以后来我们来到了变化山，然后我们就知道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彼得特别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曾经看见神的国，也进入神的国，那时候主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然后有摩西有以利亚，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神的国所代表的。所以彼得特别在提到这个他个人亲自的经历，所以他说十八节，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这个我们是指谁呢？彼得、雅各跟约翰，因为他们三个人都经历到了。而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呢是他个人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他绝对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他亲眼见到主在国度里面那个威荣。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经历来提醒来激发弟兄姊妹，也提醒激发我们。我说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然后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了先知的预言，换句话不但有经历还有神的话。那这里最宝贝的是什么呢？并且他说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更准确的预言。如果今天我们是彼得， 我们也上了变化山，我们看见神的国降临，看见主变的形象，天上有声音说话，我们非常宝贵我们的经历，我们宝贵到一个地步呢，这个经历呢比神的话还宝贵，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所以今天很多人抓住他的经历，就来解释神的话。我们的经历不完全，没有一个人的经历是完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造成跟教会很多分裂的原因，因为我们抓住的不是神的话，我们是有经历。所以今天我有了这个经历，所以我就有一派的学说，那一个人有一个经历，他有另外一派的学说。但是彼得非常的清楚，他虽然有亲身的经历这么有威荣的事情，但是他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准确，神的话。这提醒我们，神的话远远的比我们的经历更重要，虽然经历是很重要。所以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所以旧约圣经的预言都讲到这件事，讲到神的国，如同灯照在暗处，所以神的话就像灯一样照在暗处。你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都是黑暗的，我们的环境是黑暗的，但是如果你去注意先知的预言的话呢，他的灯就把我们照亮了。所以他说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所以要对神的话要留意，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要对神的话留意，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默想神的话，求圣灵给我们开启，对我们说话，一直要等到什么呢？天发亮。换句话说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亮起来了，解开来了，我们遇见主了。因为这诚心是指着主说的，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我是明亮的诚心，我们的主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注意神的话，而一直等到诚心出现。好，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所以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所以读圣经有原则的，你读圣经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观念读进去，你必须把神的话读出来。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经历拿来解释神的话，这不是说完全不对，有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把我们自己加进去了。所以这诗意是说呢，我们要读神的话，是用神自己的话把它读出来。但是这个诗意呢，它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把这一节就拿来解释了，我们没有跟其他的话来一起来比较。因为神的话呢在各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呢，它都有关系的，所以第一个不要凭自己的意思，第二个不要断章取义，抓住一节就来解释，这常常是很危险的。就好像有人说今天他不知道该不该出去，结果一查出来犹大出去就吊死了，他就不敢出去了所以你看，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你必须要知道不可随私意解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的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你看见我们读圣经我们读预言的时候，你要摸到什么呢？摸到预言背后的那个灵。因为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呢，预言的灵怎么样，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启示录十九章十节他说预言的灵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我们读预言或者我们看世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但是看见事情的发生，我们更看见事情背后的主，让我们被主吸引，渴慕主，而且等候他的再来这是我们读预言的。所以你看见彼得后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有呼召，神给我们有应许，神有神人坐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从信心进入爱心，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而这个国呢，不但有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亲身的经历，更有圣经先知正确的预言。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的话，一直等到晨星发亮，晨星照亮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个渴慕主的心，被他吸引，爱他，渴慕他，等候他的再来。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神子手中。主，你的话是这么的清楚，让我们看见你的爱。你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怕，你们的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把自己交托给你，盼望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约束我们，管制我们，好让我们生命能够慢慢成长成熟。当你国降临的时候，主，我们都能够没有一个被落掉的，丰丰富富进入你的国。主，把我们的心愿摆在你的面前，也感谢你再次提醒激发我们里面诚实的心。我们谢谢你，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